接下来我们要以聆听信息来敬拜神。今天的信息经文在希伯来书3:1-19。希伯来书3:1-19，在教会公用版新约圣经的第241页。也可以看投影，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念单数节、双数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定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比摩西更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
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
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
但基督为神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
圣灵有话说：今日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
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
所以我厌恶那试探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鲁迅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
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
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
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涂伟文老师，主题是内见不贤内自省。我们将时间交给涂老师。
今年七月份的时候，伯恩在他的 podcast 推出一个节目，那个名称叫做《我为什么不信基督教》。伯恩是谁呢？我上网看了一下，他是从这个做这种叫什么单口喜剧这种脱口秀出身的一个算是演员吧。那他其实在这方面的表现非常好，他曾经登上了国家戏剧院，在那边演出是台湾这种 stand up 这种表演在两厅院演出的第一人哦。他的表演也非常受欢迎，所以后来他也到了美国，在北美许多城市巡回演出。那后来他制作了一个网络节目叫做伯恩夜夜秀，里面邀请了很多时尚名人、政治明星在当中跟他采访对谈。换句话说，他在年轻人当中，特别是这一个网络时代当中，其实蛮有他的影响力。所以当他推出这一个节目，这个 podcast 说我为什么不信基督教，其实引起很多教会的这些牧长的回应哦。很多这个有在拍 YouTube 这些教会的牧长也纷纷上网回应。那我听了一下伯恩的内容，基本上他觉得他自己介绍他自己啊，是从高中到研究所阶段就非常认真的追求信仰。他也担任这个团契的主席啦，然后在参加教会的活动啦，甚至举办活动，是非常活跃的人。但是他自己在这个节目当中分享他为什么后来决定不信呢， 大概两方面原因。第一个，他觉得教会里面的人盲信伪善。盲信就是他觉得教会的人当中其实就是不知所以然而信、有些人连圣经都没有认真好好去读，然后就说他自己相信，他还信什么？他觉得他们根本不知道，他看不起这些不认真的基督徒。他觉得伪善呢，伪善就很多人都喜欢做表面功夫、这种信仰上的这些喜欢被人家看见的、这种行为，他觉得很伪善。那第二方面，他觉得他在这、从高中到研究所在、寻求信仰的过程当中，他一直觉得他没有办法真正的经历到上帝、所以他就决定他不要信了。我提他做一个开场，并不是要去回应他、这个网络上回应很多了，有兴趣可以去看。但是我在问的问题，或是我自己在反思的问题是，那如果是我们呢？如果没像伯恩一样面对到教会当中一些让人失望、令人看得沮丧、让我们不舒服不满意，甚至让我们觉得、这种很道谈的事情，我们会怎么回应？我这边说回应不是说我们要去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有一些问题如果我们可以解决当然也很好，但是教会当中其实很多时候有很多问题可能不是我们今天凭着人的手可以去解决的。所以我们应当问的是，当我们如果今天在教会当中，因着在教会的生活、团契的生活，在、聚会当中，我们面对到许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甚至觉得被、令我们失望难受，我们怎么去回应？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自己第一个出来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孔子在《论语》里人篇说的话，他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句话用白话文就是说，你今天看到一个贤德的人，他有好的表现，生命的榜样，你应当要去效法他，向他看齐。但是你看到一些不好的人事物发生在你身边，你应当自己要小心警醒。也许你是透过他这些不好的这些生活表现，你也自我反省，我会不会跟他一样，甚至从他这些不好的表现，我们有一些自己生命学习的功课。我想这是一个、可以、回应的好的态度，而事实上这也是今天的经文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希伯来书第三章一到十九节整个其实分成两个大的段落，第一个段落从第一节到第六节，他在描写耶稣基督是那位像摩西一样在神的家中尽忠的典范，甚至他是那位忠心在神的家中忠心的最高的典范。希伯来书的作者邀请我们去思想他，甚至能够带出一个回应。而第七节开始，希伯来书作者引用了诗篇的一段经文，然后警戒这些信徒们，你们要思想过去你们的祖先希伯来、以色列人在旷野如何的背逆上帝、不愿意信靠上帝，因此带来那个结局是他们最终被上帝的怒气所惩罚，不得进入上帝所预备的安息。而用这个旧约的反面例子，圣经作者其实在 告诉他读者们，你们要作为警醒。所以整个希伯来书第三章其实非常像今天刚刚所讲的，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但是我们也问，那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提出这样的一个警告？到底这一群他的读者，希伯来书的这是信徒们，他们面对什么样的挑战，他们正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以至于、希伯来书作者这么谆谆的告诫，甚至是在警告他们。我们对希伯来书的读者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认识，如果我们从经文当中略略去看，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他们可能面对三方面的危机。第一个危机是这一群信徒现在他们正疲乏困倦怠惰灰心。为什么这么说呢？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之前所看过的经文那边讲到，第一节开始，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各位，随流失去就好像一艘船停在岸边，在码头上，却因为失去了那个锚，结果被水流不断的推挤，不断的冲刷，就渐渐的远离了码头，远离它应该的停泊点。而这样带来的结果，好像第三节所说的，我们忽略了一个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第五章第十一节也说，这些信徒们，他们现在不能够吃灵粮，因为论到麦基洗德的那些道理，他们听不进去，因为他们还弱小，心灵软弱。十二章第三节那边也说，这一群人他们正在忍受罪人这样的顶撞，好像他们现在正面对一些生命当中的挣扎困惑，他们也许追求信仰到一个地方，好像开始慢慢的灰心退后，这是第一方面的危机。第二方面，也许有些人正准备开始要离开信仰。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三章十二节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六章第六节，圣经作者警告说，若是你们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这样的离弃好像是把上帝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当圣经作者这样想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些人已经离开信仰，已经离开教会，已经背弃了基督，没有，他们只是快了。但是在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哦，其实已经开始停止聚会，好像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五节，作者特别勉励他们，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甚至二十六节还说，你们如果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所以很可能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人他们所面对的危机，正是一个信仰正在渐渐的离开基督，也许还没有完全的离开，但是正在走向背道的过程。除了灰心懈怠疲倦，除了正在离开信仰，第三个危机其实也带来这些前面两个的因素，就是一个外部的威胁。第十章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那么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的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作者仿佛提醒他们，你们要思想，在你们信主这段年日当中，其实你们遭遇到这些外在的环境的逼迫，这个世界是抵挡你们的，罗马帝国并不接受基督教这个崭新的信仰，许多的迫害来自政府，甚至很多不公不平的不义的事情发生在你们身上，甚至你们的家业财产都被强力的剥夺，被人家抢去，你们其实面对到许多因着信仰而受的苦难。而在这样苦难当中，有人正要离开，也许还没真的离开，但是却像那个年老失修的房子，正是摇摇欲坠，也就是正像那风中被吹的烛火，正准备熄灭。而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作者心中他跟他们有很深切的这种肢体的关系，他希望可以透过这封信来挽回他们，他希望透过这封信再次提醒他们。而在这封信当中，希伯来书作者使用一个非常重要的论证，他就是在告诉他们，耶稣基督比你们过去所相信的、所经历过的那一些旧约所提到的东西都更加的美好，更加的宝贵，更加的尊荣，更值得你们全然的委身跟随。很有可能是在当中这一群读者，有一些人他们不但想离开基督教，甚至可能想要回去原本的犹太教，因为犹太教是当时罗马帝国一个合法的宗教， 是不会被迫害的。他们觉得他们还可以继续的持守这个旧约的信仰，至少还可以活得下去。但是圣经作者说不，如果你们思考你们今天进入一个新的救恩历史当中，你们已经经验了耶稣基督所带给你们这个又新又活的道路，你们已经有一个新的圣约，你们就必须知道今天你们所敬拜耶稣基督比那旧约一切的体系、一切的象征、一切的人物都更加的美好。换句话说，圣经的作者在这里在呼吁他的读者，也呼吁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他不会叫我们失望。所以我们看整个希伯来书整个的架构，你会发现希伯来书作者一直不断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比天使更美好，比天使更加的尊贵，比天使更大，对不对？这是我们过去前两周、第一章第二章所谈到的。从第四章一直开始到第十章，耶稣、圣经作者就告诉我们说，耶稣比那旧约的大祭司更伟大，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当祭司的。麦基洗德是谁啊？麦基洗德是当初亚伯拉罕打仗回来之后，他甚至亚伯拉罕将所得的十分之一献上给麦基洗德。圣经告诉我们说，当麦基洗德接受亚伯拉罕的献上十分之一之后，就为亚伯拉罕祝福，他比亚伯拉罕还大。而耶稣基督是按照麦基洗德等次当祭司的，他跟人间大祭司不一样。人间大祭司是从利未支派选出来的，是亚伦的后裔。希伯来书 第七章那边特别说，当亚伯拉罕献上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的时候，利未还在亚伯拉罕的身内了，因为还没出生了，所以仿佛利未也借着亚伯拉罕的奉献也献上了十分之一。换句话说，耶稣成为大祭司比这世上地上的大祭司更加的伟大。耶稣成为那个超越大祭司，还包括耶稣所献上的祭物比地上的大祭司所献上的祭物更加的美好。第十章那边说到，地上的大祭司所献上的祭物是每年一次，要进到至圣所献上赎罪祭，为自己为以色列民赎罪，但是是每年都要一次。换句话说，地上的大祭司所献上的祭，那赎罪的效果是有限的。但是希伯来书第十章那边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所献上的祭物是一次献上永远的有效，他透过自己的舍命，他将自己挂在十字架上所献上的祭，成就了那永远之约最美好的祭物。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希伯来书作者不断地在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比天使更伟大，耶稣基督比大祭司更伟大，耶稣基督比那所献上的祭物，他自己就是那最美的祭物。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第三章，就在这一个大的红框的一个红灰红的框架里面，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比那一些犹太教所认为的上帝忠心的仆人摩西更尊贵伟大。而作者是这么说的，第三章的第一开始他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作者说耶稣基督是那位使者，他也是那位大祭司。身为使者，耶稣基督来，他的使命就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死亡，领我们进入那光明的国度。作为大祭司，他的使命就是要将自己献上为祭，是那最美的祭物，叫我们的罪在上帝面前完全的被洗净。使者跟大祭司的功能角色不同，但是他们的目的都一样，就是要使人与上帝和好，并且带人进入那永远的天上的家乡。 而圣经说耶稣基督他身为使者，身为大祭司，他是忠心的做完这个使者跟大祭司的工作。他来到世上，他已经谦卑到一个程度，将自己的生命完全献上，献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他舍身救人的工作，完成他自己献上这最美祭物的使命。而圣经说他的忠心就跟那位在上帝的家中一样忠心的摩西一样。如果我们读五经的记载，我们看到摩西在整个带领以色列人 的过程当中，他遭遇许多的困难，百姓不断的挑战他，甚至他的哥哥姐姐也挑战他，但是他继续的坚持，继续的忠心。所以民数记第十二章 第七节，上帝在他面前说，摩西是我的仆人，在我的全家尽忠。而在这里，耶稣基督身为一个使者，身为一个大祭司，也被跟摩西的忠心一起相提并论。但是不一样的是后面所说的，他说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得多得荣耀。各位，这边说耶稣比摩西更配多得荣耀，并不是说摩西其实不够好，也不是在诋毁摩西的工作，也不是在说、啊、耶稣其实比摩西更忠心。没有，这边其实讲的是耶稣比摩西更配得尊荣。为什么？后面用了一个理由，他说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当配得荣耀。我国小的时候第一次去东海大学、哦、看到那边的这个路思义教堂。如果你去过的话，发现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教会的建筑物，跟一般的教会盖的形式都不一样。那非常的特别，造型非常的、这个、优雅，而且去到那边呢，常常就吸引人情不自禁的一定要拿起相机拍下这个美好的教堂的影像，甚至那里也成为很多新人拍婚纱的景点。后来我辗转得知、原来这座路思义教堂的设计师，建筑设计师叫做贝聿铭，他是一个美籍华裔的建筑师。贝聿铭其实他、不但是这个、东海大学路思义教堂的建筑设计者，他也曾经获得法国的总统亲自邀请去参加罗浮宫的扩建工程，然后他也设计建造了世界上许多地方的美术馆。美术馆他的这个设计的这种作品遍布全世界，而且在各种不同的建筑的题材上面都可以看见他的巧思。他也一生得奖无数，他甚至得到了有这个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这个叫做普利兹克建筑奖，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誉。而我每次看到有机会再去东海大学看到路思义教堂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哇，这是那个很厉害的建筑师贝聿铭所设计的。各位，人看到一个建筑，他会赞叹这栋建筑物设计的非常巧妙，非常的漂亮，但是人会将那个荣耀归给那个建筑师，好像那些奖项是颁给这个建筑师，不是颁给那一个建筑物。所以建造的房屋的比房屋本身更得尊荣。而那建造万物的是谁？是上帝自己。所以最当得着尊荣的是上帝自己，也就是我们的主基督。但是主基督配得更大的荣耀并不止于此，后面继续说，在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这边讲到，我们看到的是，虽然摩西跟耶稣都在上帝的家中全然尽忠，但是两个人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区别，就是摩西是仆人，但耶稣是儿子。摩西身为一个仆人，是这个家中的一份子，在这个家中尽他的托付，完成上帝所交托他的任务。但是耶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治理神的家其实有一个说，那个真正原文的意思是在神的家之上，他是超越这个家， 带着一个从上而下的权柄在管制上帝的家，而摩西不过是耶稣基督所管制的其中的一员。而圣经的作者很明显的希望我们也可以跟摩西一样成为这个神家中的一员，因此他说希望我们也可以成为神的家。但是要成为神的家，这里有一个条件。第六节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第十四节也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各位，在这两节经文里面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家，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有份，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里面提到一个动词叫做坚持。各位，坚持这个字带着一种对于你的信念，对你的信仰有一个坚定不移的持守，丝毫不让它有任何动摇，没有任何的流失。而且圣经说这个坚持不是一个小时，这个坚持不是一天，这个坚持不是一个月、一年或者十年，圣经说这个坚持是要到底，就是是一个一生一世没有间断的坚持。事实上，圣经作者这边提出的是一个基督徒、上帝的儿女应当具备的生命的品质。有了这个坚持，我们才能够在上帝面前被他所收纳，被他所喜悦，成为他的家，在耶稣基督里有份。那么，圣经要我们坚持什么？圣经要我们坚持什么？如果我们看第六节跟第十四节，我们发现有两个很主要的方面是我们需要坚持的。第一个，他说我们坚持胆量。胆量在希伯来书其他地方也翻译作坦然无惧，也翻译作勇敢。可能更好的一个理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内心的一种态度，一种因着确信某件事情，因此我们可以坚持勇敢的一个态度。而今天一个上帝的儿女，我们能够坚持这个胆量，就是因为我们相信上帝的话是真实，是可靠，是一定会实现的，因此我们可以勇敢的向这世界发声，见证我们的信仰。第二个要坚持的叫做可夸的盼望。基督徒可以夸口的盼望就是上帝的应许，上帝所赐给我们将来那美好的生命，那永远的基业，那不会动摇的国度。那个是我们虽然今天眼睛还看不见，但是我们却知道一定会实现的，而那是我们可以夸口的盼望。因此我们需要坚持在主里面，因着上帝话语所给予我们的勇气，我们也坚持那对将来盼望必定会实现的应许。换句话说，其实那就是一个坚持在主里面的信心。因着这个信心使我们可以得救，因着这个信心我们可以在上帝的家中被上帝所喜悦所收纳。我在国中的时候，那时候很喜欢看这种 NBA 的比赛哦。那时候 NBA 最有名的球员、球星哦，就是 Michael Jordan， 他得过六次的 NBA 总冠军，也拿了十届的得分王，也得到这种许多次的这种最有价值的球员哦。那甚至这个 NBA 官网上说，这个 Michael Jordan 是篮球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那很多人在网络上还称呼他叫篮球之神。那我想 Michael Jordan 可以得到这么大的运动上的成就，除了他有很好的球技，除了他有很好的运动的体能的天赋之外，我想更重要的是他面对这个运动那一个品格跟精神。他曾经说一句话，他说我可以接受失败，但我无法接受放弃。他说我可以接受失败，但是我无法接受放弃。而也正是他这样的一种态度，让他非常坚持的在他这一条运动路上不断的追求进步，不断的突破自己， 也不断地得到更多的胜利跟这一份运动所带给他的荣耀。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生活当中，在教会的里面，在团契与人相处当中，我们可能会碰到许多的沮丧，我们会失望，我们会灰心，甚至我们会产生对信仰的怀疑。然而我们是否能够有一个坚持到底的心志，坚持的相信上帝的话是不会改变，坚持的相信上帝的应许必定会实现。而我们能够坚持，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为那位忠心的使者跟忠心的大祭司。我们能够坚持，是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因着他的忠心，已经为我们成就这又美又丰盛存到永远的救赎的工作。我们能够坚持，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透过他使者的工作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我们能够坚持，是因为我们相信忠心的耶稣透过大祭司的工作已经他自己完全的献上，而他如今已经得着了那天上地下的权柄，正坐在上帝的右边，他也正在等着我们坚持这份胆量，坚持这份盼望，坚持这份信心，走向那天上的家乡，走向他所预备人生最终的目的地。但是圣经不但是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那忠心的榜样，邀请我们去思想，鼓励我们去坚持，圣经也在警戒，如果你不能坚持，你就会像旷野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存着那不幸的恶心，就失去了应许，失去了永生。第七节开始是一首诗篇，这首诗篇是圣经的作者引用诗篇第95篇第7到第11节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其实在描写以色列人当初在旷野当中的一些生活的景况，甚至格外强调的是他们怎么样的不信上帝对他们的爱，不愿意顺从上帝对他们带领，他们不信的恶心使得他们惹上帝的发怒，最后上帝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如果我们去回想出埃及记、民数记那些当中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出埃及记第17章那边，当他们来到利非定，他们没有水喝，他们就向摩西争闹说，干嘛把我们带到这里来，你要我们渴死吗？上帝就吩咐摩西及磐石出水，让以色列人可以得着解渴，然后就在那边把那个地方取名叫什么玛撒，又取名叫米利巴，因为以色列人在这里争闹试探耶和华。出埃及记第17章第7节说，他们试探耶和华，他们想知道上帝是不是真的在我们中间。不但如此，我们看到整个40年的旷野漂流当中，他们看见上帝许多的作为，好像这边圣经所讲的，他们观看上帝的作为有40年之久，他们看见上帝从天上降下玛纳，他们看见上帝用东风吹来鹌鹑，他们看见上帝让苦水变为甜，他们看见上帝能够击打磐石流出泉水，他们经验了许多许多从上帝而来奇妙的作为，然而他们却心里迷糊，神经麻木，耳朵发沉，不愿意听上帝的话。因此第11节说，他们就在上帝的怒气当中被上帝刑罚，不可进入上帝的安息。而在诗篇第95篇11节这边的安息，指的就是他们不能够进入上帝所预备的应许美地。而接下来希伯来书第3:12-14，圣经作者就透过他引用这段诗篇给予一些诠释跟应用。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 离弃了。他说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各位，人怎么表现他的不信？我觉得人表现他的不信，就表现在他们不愿意相信上帝的话是真实的。人不信，就表现在他们不愿意按照上帝的话去活出一个讨上帝喜悦的生活样式。人不信，就表现在他们不愿意接受上帝为他们所预备那又真又活的救恩。而这个不信，是因着我们对上帝的工作，因着对上帝的话，因着对上帝的作为没有反应。但是圣经作者在那边给我们一个盼望，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会透过一个很重要的方式来保守我们自己，免得落入这样不幸的恶心。他13节他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各位，感谢上帝的恩典，能够让我们心里不再刚硬，能够让我们心里能够聆听，能够让我们心里对上帝有回应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在于我们在主的恩典当中，我们有肢体，我们有同伴，我们有弟兄姐妹，而我们可以天天在上帝的保守当中彼此的相劝。而圣经这边其实让我们看到，彼此相劝是有果效的，因为它可以保守我们彼此在面对生活当中的苦难、煎熬、攻击、试探的时候，我们可以靠主站立得住，在彼此的劝勉、扶持、关心、探访、安慰、一起同心同行当中，我们可以胜过那心硬的诱惑，胜过那罪恶的试探。而圣经说，这不但是有功效，也是必要的。因此他说，你们要趁着今日，意思就是还有时间，现在仍是上帝施恩等待的时候，我们仍要继续的彼此相劝。各位，很多人觉得信仰是个人的，我只要自己好好的面对上帝，好好的去相信上帝就够了。各位，某方面这句话没有错，信仰的确是个人的。我们也常听到一句话说，上帝只有儿子没有孙子。一个再好的基督徒，在近前的基督徒，他的孩子也同样要自己面对跟上帝的关系，他必须自己去经历上帝，愿意自己将自己的生命委身在这位上帝的手中。因此信仰的的确确是个人的，但是圣经也让我们看到，信仰同时也是一个群体的。我们单独一个人不可能荣耀上帝。保罗在以弗所书、在哥林多书信当中很多次提醒我们，罗马书也有，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是那个肢体身体，而我们是他身上的许多不同的肢体，我们是一起在这个肢体当中同心合意，彼此扶持，彼此帮助，因此我们可以一同得荣耀。甚至保罗告诉我们说，若有肢体受亏损，我们也是一同受亏损。而那凡是软弱残缺的，我们要更加的去体恤他、爱护他，使家可以显得俊美。信仰有他个人的层面，信仰也有他群体的一面，而我们生活在这个群体当中，我们所能够得到最好的滋养与 保护，就是我们可以互相的劝勉、提携。当我们看见我们弟兄姐妹正落在一些难处当中的时候，我们愿意给予扶持。当我们看到我们的肢体、我们团契的、我们小组的弟兄姐妹可能正在一些不好的光景，也许正有一些不好的行为的表现，也许信心正软弱的时候，我们愿意过去陪他一起祷告，我们愿意过去用上帝的话安慰扶持他，我们愿意聆听他的需要，跟他一起同理走过这一段困难的时刻。传道书4:9-10那边讲，他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 我想这句话成为在这里希伯来书作者说我们应当天天彼此相劝一个非常好的注解。我们需要我们的同伴，我们并不是单打独斗面对这个世界的权势，我们是有一群可以一起同心同行的伙伴，一同来奔这条十字架的道路。那这边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天天彼此相劝，我们怎么劝？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彼此相劝？我在教会当中看到有些人的一些彼此相劝，可能是用一些我们的生活经验我们过去做过什么，有些好的成果，所以跟你分享假贺道修伯有一些人相劝喜欢引用这种古圣先贤的这种道理来劝勉。有些人的相劝呢是用这种倚老卖老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有些人相劝呢是一种情绪勒索，虽然不到以死相逼但是也让人家非常的难以消受，不敢承受。但是这些都不是一个彼此相劝应当做的方式。其实真正的彼此相劝就像希伯来书作者在这边 所做的，用上帝的话来互相的劝勉。你看他当他要警告这些读者你们要小心不要被那罪恶迷惑，你们要小心不要被不信的心所捆绑刚硬的，他用什么？他用旧约的例子，他用前面的人所经过那悖逆的事实来提醒他们。这句话一直不断出现，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在第三章第七节、第三章第十四节，甚至到了第四章的第七节，他多次的重复这句话，你们不要硬着心像那些人一样。这里也提醒说你们要用上帝的话彼此的劝勉，进入上帝的安息当中。上帝的话是我们能够在主的这个帮助里面，在这个信仰的团体当中一起互相劝勉最重要的内容。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样好的生活经验，当然可能是我们经验上帝的经验，但是更直接的更好的是让上帝的话能够安慰我们的弟兄，扶持我们的姐妹，鼓励我们的肢体一同来向前走。而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当我们有上帝的话，我们也试图用上帝的话去彼此劝勉安慰鼓励的时候，我们应当存着一个温柔谦卑的心。我们不要用一个自高自大的态度，仿佛别人非得听我的不可。我们也不是用一种扭曲滥用上帝的话试图让人跟着我们走。特别当我们在面对教会当中有一些信心软弱好像对跟这个信仰越来越若即若离的肢体，我们格外需要存着一个爱心怜悯的态度去帮助他们。如果我们只是用一个好像很高的姿态，一个非常坚硬的一种态势，可能只是让他更感到羞惭，更感到羞愧，甚至产生愤恨，只是更加速他离开教会的时间。但另一方面，彼此相劝除了提醒我们存着一个温柔谦卑的心去用上帝的话安慰扶持彼此，彼此相劝其实也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有一个虚心愿意聆听的耳朵。也许有一天我们就成为那个信心软弱灰心退后的人，也许有一天我们就是那一个因着对教会不满想要离开这份信仰的人。而我盼望在那时候神可以保守我们的心，圣灵可以感动使我们心向他敞开，以至于我们可以听见弟兄姐妹所向我们发出的劝勉，我们可以听见弟兄姐妹 所向我们付出的关怀，而我们可以从这些他们与我们的互动，他们不离不弃的陪伴当中，再次看见耶稣那舍命的爱正向我们伸出那拥抱的双手。我们再次回到今天一开始所谈的这个问题，今天当教会有许多的问题，有许多的状况，今天我们看到许多让我们心生不满甚至失望沮丧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面对？我们应当见贤思齐，我们应当见不贤内自省。而今天的经文其实就告诉我们，那真正的贤不是那个吃盐很贤哦，真正的贤德的人是我们的主基督。他是那位忠心来到我们当中的使者，他是那位忠心被天父所差派托付那救赎我们的使命，来到我们当中舍身救人的使者，他是那位忠心的大祭司，他是那位甘愿以自己的身体为祭献上，满足了上帝的喜悦，消弭了上帝的愤怒，他是那位忠心可信靠的大祭司。他也是那位上帝家中的儿子，是那位上帝所托付在全家之上照管整个上帝的家，因此他是那配得尊荣，并且他已经得到了王权国权，坐在宝座上直到永永的。而他在那里，在那天上正等着我们忠心的回应他，坚持我们的胆量与盼望，坚持那对上帝话语的信靠，抵达我们生命的终点站。而今天耶稣基督是那位忠心的使者，是那位忠心的祭司，是那位忠心的儿子，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的确会看到许多令人沮丧难受的事情，教会会有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教会会有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甚至可能教会的领袖、教会的牧者、教会的传道人，可能也会因为他们的行为让我们跌倒，甚至是教会当中就跟我们一起生活、一起聚会弟兄姐妹，可能让我们感到难受。但是我们需要思想的是，这一些教会当中的人，他们也许可能代表基督，但是他们不是基督自己。我们需要将我们信心的对象摆正，我们不要将我们信心放在那错误的对象上，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信心放在那错误的人、错误的事情、错误的事物、错误的期待上。我们所应当单单相信的就是我们的主基督，因为是他，也只有他为了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也只有他为了我们受尽一切的屈辱、刑罚、咒诅，也只有他为我们担当一切上帝的愤怒，被挂在十字架上。透过耶稣基督身上的鞭伤，透过他手上的钉痕，透过他肋旁的创伤，我们可以知道他是那位爱我们的主基督。所以让我们定睛在基督的身上吧，因为他不会让我们失望。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你所差派、你所供应、你所赐给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已成就了那极美的工作。他的谦卑、他的顺服、他的舍身，已经见证了你向我们那无比的大爱。因此今天当我们走过这人生的道路，我们经验信仰的冲击， 我们面对在教会当中的挫折，主啊，我们可以知道这一切虽然都不是那最重要的，因为最重要的是我们有那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当我们定睛在他身上，我们的心可以再次如同一个放下重锚的船，如同一栋根基稳固的房屋，我们可以站立得稳，我们可以坚定不移，我们也可以因着你的保守坚持这份你所赐下美好的救恩，直奔天路，直到那日。谢谢主的恩典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